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步履不停》，作者是之玉和，演播袁爵。第四集。父亲视工作为人生的一切，他甚至觉得不这么想的男人是没有价值的。对他这种人说，人生不是只有在事业上追逐成功而已，只会让他觉得是输不起的丧家犬在嘴硬乱吠罢了。反正怎么跟他说他也不会懂。今天一整天我打算就装作我还在油画修复工作室工作。过年之前我应该会找到下份工作吧。不，应该说如果没找到我就真的完了。爬完坡后，眼前是一片葱郁的青山。那是我从小就看惯了的风景，感觉离太阳近了一些，本来干掉的汗水不知不觉又浸湿了背。
148。
爬完最后一层石阶后，春史说，他是一路数着阶梯爬上来的。真搞不懂他究竟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一边对着他微笑，心里一边这么想。老家门前停着姐姐他们家的白车，我虽然完全不懂车，但看得出来那是方便全家人出去露营的那种大车。我记得电视广告上确实是这么说的，每次看到那则广告我都会纳闷，哪里会有这种和小孩相处的像朋友般融洽的爸爸。但我姐夫就正好是这种人。我姐夫信夫在汽车经销商的营业部工作，个性随和，就算对方不是顾客，他脸上的笑容也从来不停歇，简直是理想中的居家好男人。和我父亲是完全相反的类型。我在见到他的那一瞬间，就了解了我姐姐结婚后想要建立的是怎样的家庭。昨晚姐姐自己一个人先回来帮母亲准备料理，所以姐夫应该是今天一早带着两个小孩出门的。想到今天一整天都要在他那没有任何阴影的爽朗笑声中度过，我就提不起劲来。因为我的家庭相较之下显得更加阴沉，我更不想为了配合他们勉强自己装得阳光灿烂，现在才要我去演这种戏已经太迟了。被车挡住一半的衡山医院的白色招牌映入我的眼帘，父亲停止看诊已经3年了，但还是挂着招牌，想必是认为只要维持旧貌，邻居就会继续称呼他老师吧。我猜他是这么想的，十分像他的作风。我撇开视线，按了玄关上的门铃，确认屋里的电铃响了之后，我开了门。母亲和姐姐千波从走廊的尽头小步跑过来。
你好。
我充满精神地说。
什么你好，是我回来了才对吧？这是你自己的家呀。
母亲摆了摆手，像是在说，这孩子真是的。
打扰了。
邮箱里从我背后发出比平常略为高亢的声音。他因为紧张，所以不自觉地拉高了音调。平时他是个女强人，从来不曾在人前紧张过。小我3岁但更有胆量的他，看来今天也免不了会紧张。
欢迎欢迎，很热吧外面？
母亲很迅速地跪坐在地板上，双手摆在膝盖前面，规规矩矩地行了礼。
您好。
春史发出小孩应有的声音，鞠了一躬。
哎呀，真是懂事的小孩。
母亲夸张地赞叹后，开始摆给我们3个穿的拖鞋。
啊，这是上次忘掉的。
邮箱里递了一顶帽子给千波。暑假的时候，他们一起坐信夫的车去台场玩，结果我外甥阿木把帽子忘在了餐厅。
真不好意思，那个笨蛋只要出门就一定会丢三落四，真是的。
姐姐用指尖旋转着帽子笑着说。在我不知不觉间， 他们俩的感情好像变好了。车站前变化太大，害我迷路，搞得一身汗。我说，
太久没回来，变成浦岛太郎了吧？
母亲把对我不常回家的责难不着痕迹地放在了字里行间，我则装作听不懂，继续我的话题。
那间狭长的书店也不见了，老板搞坏这里住院了，又没人可以顾店。
母亲把手放在胸口皱着眉说，站前弹珠游戏厅旁的老书店曾经是我放学后常去翻阅漫画杂志的地方，那家店有着我苦涩的回忆。有一次我在翻阅架上一本叫 GOR 的杂志的裸照内页时，刚好被班上的女生逮个正着。老板总是坐在柜台前，表情严肃地一边看着围棋书一边抽烟。
这个先放在浴室里正凉吧。
我穿上拖鞋，提起带来的西瓜，然后看向后面说，
还有就是，
这是您喜欢吃的泡芙。
邮箱里像是练习过似的，以完美的时机接上我的话，递上蛋糕盒给母亲。
真是贴心，那我先供在佛龛拜一下。
母亲膜拜似的收下蛋糕盒，站起身来，边推着唇齿的背边往走廊里去。我瞄了一眼玄关旁的候诊室，想必在诊室门另一头的父亲正竖起耳朵偷听我们刚才的对话，可是他从来不会在这种时候一边开门出来一边寒暄说，
外头很热吧。
我也从来不会打开诊室门跟他若无其事地说，好久不见之类的话。
好漂亮啊，妈妈，这是叫什么流派来着？
邮箱里看着摆设在玄关旁的插花大声地说，
哪有什么流派，自成一派啦。
母亲害羞地说，看来被夸奖是暗爽在心里。昨晚邮箱里问我母亲插花的流派，我说，
你是指里派或表派？
结果反而被他嘲笑道，
那是茶道吧，你们男生真是的。我是在问他是属于小圆派还是持方派之类的。
邮箱里是想要一进家门就在媳妇的表现上加分吧，不过最后还是不知道什么流派就来到这里了。但以结果来说，应该算是幸运的高飞球落地安打吧。
妈妈，你真是的，我进公司学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你教的完全不对。
姐姐说，
管他什么流派，好看就好了嘛。
母女之间的对话声还回荡在候诊室，他们却已走进了起居室。我记得从我小时候起，家里就一直摆着花，有的放在玄关或厨房的桌上做装饰，有的是供在佛龛前的季节性花卉。我母亲虽然对吃的和穿的是能省则省，但对于花却特别不一样。想起母亲插花时的表情，似乎散发着少见的祥和气息。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我收到母亲病倒的通知，慌忙赶回老家时，玄关也已经摆好了过年的应景花卉。因为很久没在老家过年了，原本计划31号带着家人回来一起在老家过年的。我记得那时摆的是菊花、水仙和康乃馨，还用了类似南天竹的红色果实点缀。后来问了姐姐才知道，原来那叫朱砂根，虽然用的种类很少，但简单利落，确实散发着过年的气息。冰箱里已准备好我最爱的火腿、锦蛋，小小的镜饼也已经摆在电视上头了。看得出来，他是满心期待地等着我们回来。
方九的日子不吉利，
母亲总这么说，然后把所有过年的准备在28号以前就办妥。那年想必也是如此吧。结果我们的新年是在母亲住的医院和空空的老家之间往返奔波度过的。就算过了初三， 过了初期，玄关的花已经枯萎了，我们还是舍不得丢掉。也许是因为我们心里已隐约感觉到，那将是母亲最后插的花吧。